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课程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继续仰望你。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我们可以持续的仰望这位天上的主。主，你是带领我们的，你是要把天上的福分赐给我们的，我们理应仰望你。我在地上过的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要单单的要仰望我们这位主。你带领我们走我们当走的路，你给我们力量，你给我们指引，让我们做当做的事情，让每个人都能够在仰望你的当中得着你的带领，跟随你的带领，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保守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进入这个教牧学的一个新的内容，叫灵命的建立。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我在上一课特别讲了有关救恩论的问题。那我说救恩论呢，直接影响我们教会的牧养。我们怎么看救恩论，就会导致我们怎么去牧养这个教会。如果我们的救恩论是这个信徒他决志一下受洗一下就担保上天堂了，那我们在教会的牧养呢，可能很多就在让这个信徒可以过得更开心，得到更多神的祝福，在世界有更享受的生活，然后将来等着进到天堂的里面。那如果不是的话，如果我们的救恩论是认为这个信徒他必须在受洗以后真正信主了，他需要得着基督的生命，真正得着圣灵的重生，好像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过的你们若不是在靠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如果重生得着基督的生命是我们在信主以后必须的，那这个和我们得救是有相连的。如果你的救论是这样就必须重生必须有新的生命，那你在教会的牧养的当中呢，这个重点就一定会放在当他信主以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他的属灵生命。所以本着这个救恩论呢，我再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灵命的建立。那灵命的建立对于每个信徒来说不是一个选项，是一个必须的。那这个灵命的建立也是建立基督的生命是耶稣说的，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得着基督的生命呢？我们在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一段，他特别讲的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那若不是这样，就是吃喝自己的罪。那我们在主面前不停的省察，我们在主面前要真正得着基督要给我们的生命。我再说，这不是选项，这是必须的。那基督的生命给了以后呢，我们一定会产生生命的改变。那这个生命的改变，我在上次也讲过，也是施洗约翰在最初传道的时候对法利赛人说他们也想要受洗。那施洗约翰跟他们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想要逃避地狱的烈火，那靠着受洗，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那他给他们的指引是什么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这个结出果子来，也和后来耶稣所教导的是一样在撒种的比喻特别在马可福音的里面，他讲到撒种的比喻有四样的情况。当这个信心的种子撒下来了，那有四样的情况，只有最后一样撒在好土里面的，真正结果子了，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那个呢才是一个有效的或者说他真正走了得救的路，因为他有那个果子做印证。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本着这个部分呢，在圣经当中特别教导呢，你灵命的建立，属灵生命的建立。那属灵生命的建立呢，是每个信徒是必须的。那这个必须呢，在部分呢，我就大概分了三个要点。那这个部分很多的内容应当说呢，我们整本圣经 都在教导如何建立属灵的生命，或者说如何建立神所喜悦的生命。那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讲到摩西是他喜悦的，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那这些的肯定都在讲到神对他整个生命的认可，也包括大卫，那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那这个认定和新约是一样的，那如果是得神喜悦，蒙主喜悦，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这个建立当中我们必须要走的路啊，得神的喜悦。所以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也讲了很多有关我们得救的人呢，最后的一个结果叫做无可责备，我们见主面无可责备。那无可责备呢，中文的翻译叫做无可指责，那比较准确的呢叫做无可责备，叫 blameless， 英文这么说就是不会责备你。那这个不会责备的对象是谁呢？是信徒。那谁是责备或者不责备的主体呢？是上帝自己。那这个不会责备，你怎么不会被责备呢？是经过你信主以后的生命的成长和建立。那在这个灵命的这个建立上面呢，我有三个，我个人认为这三个是在牧养当中非常重要，那也是会遇到挑战的，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第一个呢，讲到灵命的建立的根基是什么？那灵命建立的根基是圣灵，是圣经真理所产生的基督的生命，这叫灵命建立的根基。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很属灵，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很属灵呢？你怎么判定他很属灵呢？是不是他好像看起来很敬虔，然后教会里面很热心，帮助了很多人，那他就等于他很敬虔吗？或者他很会祷告，他祷告的时间很长，那这些就是很敬虔吗？那这个都是我们在讲到灵命的根基，它的根基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个是表象。那这个表象呢，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那根基对呢它就是，根基不对呢那就不是。我跟大家说，像这样一个外面的表象看起来很敬虔，很热心，乐于帮助人，像这样的一个表象在任何所谓的宗教信仰里面都会有的，包括信佛的人也可以信得很敬虔，他们也好像很热心，他们也可以帮助人，那他们和基督有关吗？他们和基督没有关系。那种我们叫做属灵吗？那绝对不叫做属灵，他跟神没有关系的。所以所谓的属灵呢，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来说，比较准确的解释是属于圣灵。那属于圣灵是每一个信徒都有的，你都属于圣灵，因为我们得救，圣灵是要给我们施洗。那这一个是我们有关灵命的根基的非常重要的要点，首要的要点是你有圣灵。如果生命当中没有圣灵，它也就无所谓灵命。我们说的属灵生命这个词，也是讲的属于圣灵的生命。那属于圣灵的生命一定和圣灵有关，那必须它是受洗，然后有圣灵内住。那圣灵呢，也是新约带领整个救恩的这位神。那当我讲过耶稣他设立新约，他特别讲的新约的标志呢是差派圣灵。那差派圣灵不是说在旧约就没有圣灵，那耶稣他是被圣灵充满，没有限量的。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啊，他的父亲撒迦利亚也被圣灵充满，母亲以利沙白也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讲话了。所以圣灵的工作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有的。那在创世纪的时候，那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圣灵。那三位一体的神一直是同工，一直一起做。那只不过有一个区别在什么呢？就在救恩或者说整个上帝工作过程当中的主导，这个是不同。在旧约的时候，主导是上帝自己。耶稣降临以后，他开始传道，他是主导者。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开始主导， 说那个差派圣灵不是说那个时候才有圣灵，而是那个时候圣灵是主导。所以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他就成为整个救恩带领的主导者，或者叫做圣灵这位神带领整个救恩的道路，直到主再来。所以在整个新约的历史当中，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被圣灵直接的带领，也叫做每一个圣徒的生命的建立都是圣灵亲自的工作，我们叫做得着圣灵的重生。那圣灵怎么重生人呢？首先圣灵的大能，它入住在我们的里面。那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圣经真理。圣灵和圣经真理从来都是一体的，我们也透过圣经真理来鉴别到底是不是圣灵。如果他号称是圣灵，他却没有圣经真理，那这个就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号称圣灵却违背圣经真理，那这个就非常不可信，甚至是假的。所以圣灵和圣经真理是一体的。耶稣特别说圣灵的工作，在约翰福音他讲了非常多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带领你们进入真理。那中文的翻译叫做明白真理。那明白真理原文叫做进入。那进入和明白有什么区别呢？明白呢会比较停留在头脑上，那进入是什么？是活进真理的里面。那当然你要进入真理，你要活在真理的里面，活入真理的里面，你当然先要明白。那圣灵让我们明白并且活在圣经真理的里面。那什么叫做活在圣经真理的里面？什么叫做进入真理呢？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真正被圣经真理全然的得着，或者说我们的生命被圣经真理改变以后，活在真理的里面，这个叫做进入真理。所以在整个的牧养的当中，第一个环节灵命的根基的建造，我们第一个环节要确认我们所牧养的人他真的有圣灵吗？这个是对牧者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要观察，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所以我就说在教会的当中有一个大的误区，他刚刚觉知还没有受洗，我们就试图要牧养他。我说没有，受洗有没有意义？有意义。那受洗以后他要觉知的觉知以后要受洗的，那受洗以后他才是一个按照圣经的真正进入信仰的一个信徒。那这样呢我们会比较确定呢他有圣灵在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够牧养他。换句话说，牧养他不是我们，是圣灵亲自的牧养，透过教会的牧者和牧养的体系。所以在整个的信徒的灵命根基的这个要点上，主导者是圣灵，是神自己，他是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他都是主导的。所以我们叫做唯独基督，唯独恩典，那这都是很重要的唯独。那他是主导者，他是带领者，他是成就者，所以圣灵很重要。那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哈，有关是否有圣灵的。在犹大书呢，犹大在启示录前面啊，那他在写这件书的时候呢，犹大是主耶稣的弟弟，他有相当重的一个责备和提醒，非常重的。那前面第一个责备呢，我就稍微要稍微提一下，因为和后面有关。犹大书的第三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力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犹大书呢特别强调在真道上一次交付的真道竭力争辩，整本圣经完整的圣经真理。 要在这个事情上绝不妥协，那你要在圣经真理上绝对不能够妥协。然后那后面有一个要点是在17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那19节，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那犹大在这里面，那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教会里面的人。那如果不在教会的里面，也无所谓引人结党。我们所说的这个引人结党这个词，是指在教会的当中有人叛逆，有人自高，有人就引人结党。那这个情况在哥林多教会就很多，很多人是引人结党的啊。腓立比教会也有传基督是为了结党，不是为了真正福音的缘故。那这个情况在教会的当中会有，而且呢还不少。那我们在这里面要判定，当犹大说呢，他们是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那这个没有圣灵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他不顺从圣灵，另外一种可能他根本没有圣灵。那这个呢，在教会的当中，在牧养的当中，你要观察，要观察呢，在圣灵的根基的上面，你有一个真正从圣灵来的感动的正确的把握，你才能够实现我们所说的牧养。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当我在教会牧养的时候，我一定要问，是我牧养吗？还是我在受圣灵的带领在牧养教会？是我在牧养这位信徒吗？还是我受圣灵的带领在牧养这位信徒？所以圣灵的工作，灵命的根基，牧养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圣灵的工作一定从圣灵来。那圣灵的大能，那圣灵的大能的体现的一个重要的要点和标志和必须性是真理。那圣灵的大能有没有医治？当然有了。有没有赶鬼？有了啊！我有过医治，有过赶鬼的经历，这个都有的。那最核心最核心的，主耶稣所教导的，在教会牧养当中最重要的是真理。那为什么圣经圣灵和真理的连接这么重要？因为他被医治了，他被赶鬼了，如果没有真理的建立，他的属灵生命仍然没有建立的，那个只会在当下有一个帮助，但是呢，对他生命的建立，对灵命的建立，那个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或者说也没有一个持续的影响。那圣经真理是建立灵命的直接的影响和持续的影响。在上次我讲的时候，我应当讲到了彼得前书的1章23节，那彼得特别说，你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不坏的种子啊，不是由于会能坏的果，那个种子是什么？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然后这个蒙了重生，他说呢，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这个活泼长存的道 living word 这个词是讲到这个神的道，神的话是活的，长存是一直存在的，一直持续的。那这一个活泼长存的道呢，另外彼得还讲过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可能会对这节经文的理解呢，会帮助大家会更多一些理解。在彼得前书的2章，那彼得特别说1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第二节的里面呢，他讲到几个要点。一个呢，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什么叫做纯净的灵奶？就是前面讲到神活泼长存的道，对于喂养属灵生命来说，那叫做灵奶，并且叫做纯净的灵奶。那为什么它叫做灵奶呢？用奶这个词呢， 为什么他没有说灵粮呢？那吃奶和吃干粮，彼得没有特别的说，但是保罗讲过，吃奶是出信的，你属灵的婴孩，你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那刚刚信你不能吃干粮，你只能吃奶。那这个吃奶是讲到这个福音的信息真理的方面是比较浅的，你面对的挑战比较小的，那很多是祝福的，很多是神的安慰，神的带领的，让你能够持续的跟随神，这叫喝奶，也叫做吃奶的婴孩。那彼得用了这个词，那他特别讲到叫你们因此渐长，彼得不是说你们一直吃奶，当他把神的话叫做属灵的奶，属灵的这一个喂养的时候呢，它可以有持续性，和属灵的干粮并不矛盾。那渐长以致得救，那这个渐长是什么？是时间，那要有一个时间的成长。如果你我们自己说婴孩我们不记得了哈，但是我们一定会确认我们是渐渐成长的，我们不是一生下来就长这个奶。那你如果你是有小孩的，你养过孩子的，你就更知道了啊，这个孩子是慢慢的成长的，那你要不停的喂养他，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圣经比喻用婴孩来比喻我们，要长大成人比喻我们，这个原则就是讲到属灵生命建立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两个要点不能缺乏，一个是圣灵，一个是圣经真理。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经真理的喂养，它不可能建立起属灵生命。我再次重复这句话哈，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经真理的喂养，不可能建立起来属灵的生命。那这个是在牧养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当我们知道这样是他得着最后基督生命，我们叫做属灵生命的那个必要的根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这个根基上要专注的。我们在教会牧养的时候，建立信徒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他或者有没有顺服圣灵呢？他还是随从肉体呢？我们又回到了罗马书八章，那随从肉体和随从圣灵不一样，一个是死，一个是得着生命。那他要随从圣灵，那首先要有并且随从，那随从是随从什么呢？随从圣灵对他们真理的带领，让他们都进入到真理的里面，然后他到底有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这个生命的果子是基督的生命的样式。那曾经有一个信徒问我说，你怎么来定义属灵呢？那我说呢，我定义属灵要用基督生命来定义。什么叫做属灵？他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或者说他有没有基督生命的样式？那这样的人才叫做属灵的，他活着好像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的展现，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基督的生命一定不是世界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一定不是肉体的生命，血气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一定是被改变的，一定是被更新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到底有没有成为新造的人，还是在旧人的上面加了一点宗教的光环，还是他真的旧的生命被基督的生命替代了，他旧的生命真的死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新的生命与基督同复活了？那这个叫做属灵的定义。那在这个点上呢，如果你以这个来鉴定的时候，你的牧养会直接向着方向来指引，向着方向来努力，那你真正实现对他的牧养，他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圣经真理，有没有基督的生命，这三个要点是灵命的根基。那每个做牧养的人，你三个要点都要去把握，然后在这个要点上，在这个根基上你去牧养他。那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灵命成长的轨迹。那灵命成长的轨迹呢，我讲的三个点叫蒙召、 重生啊，成圣。那这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说的，就说我最早开始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得到灵命的洗礼？我现在蒙召嘛，神呼召我，让我成为信徒啊！我不期待，我们也不能期待任何不信主的人有灵命的建立，那对他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他也不信主，他也不受洗，他等着灵命建立，那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他连圣经都看不懂的，那圣经看得懂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印记。当你读圣经，你读明白了，那是圣灵的工作。当你愿意遵行，并且真正遵行了，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功劳。那这个是要点。那他蒙召，然后呢，蒙召以后呢，他要进入真正圣灵重生的过程。那这一点呢，我再强调哈，他信主了，受洗了，进入圣灵重生他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刚才我讲的彼得前书的1:23和2:2，他因此见长。圣灵重生的工作是在他被圣灵真正的内住了，在他生命里面启动这个工作了，然后呢，他开始一个过程。所以重生是一个过程，最后结出果子来叫做成圣。那成圣是什么意思呢？成圣就是你生命真的被改变了，真的好像基督生命的样式。我前面讲的属灵，什么叫做属灵？它有成圣的生命。那这个成圣的生命在罗马书8的里面特别讲到，这个成圣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那你必须要成圣的。那如果你真的有神，真的有圣灵，真正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你一定会成圣的。那这个事情呢，必须要实现。那有关你是否重生这件事情，是否真正有了成圣的果子，有一段经文呢，啊，给大家来参考，在加拉太书4。加拉太书4呢，第19节，19节这里呢，保罗讲了一段话。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那这个是在加拉太书后面，保罗对加拉太信徒说的。那在这节经文的当中呢，你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什么叫做保罗说我要为你再受生产之苦？加拉太信徒他们原来没有生产过吗？他们是从不信到信的。那加拉太是保罗他亲自建立的啊，他亲自建立的教会，然后信徒也是他牧养的一段的时间。那现在这些信徒，保罗说我要再受生产之苦，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从我对你们的观察来说，你们还没有看到那个重生的成圣的比较确定的印证。保罗在说这个问题啊。那如果是当下的这个教会，那很多信徒可能就急了啊，你质疑我没有得救吗？你凭什么啊？得救是从神来的，神的权柄，你这是论断啊，就会强烈的反弹啊！你质疑我得救的确据吗？啊，你让我活在一个啊没有确据的里面，你让我活得很痛苦吗？我本来活得很平安的，现在你一说我就痛苦了。所以当我们在牧养的当中，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到经文，那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保罗前面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在福音真理上出了问题。保罗原来给他们传的是纯正的福音，但是后来有犹太背景的人去传了律法主义。那加拉太的信徒呢，从因信称义掉到了律法主义的里面。那他不但掉到律法主义的里面，保罗更正他们，他们敌视保罗。所以在前面的经文，在16节， 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保罗用真理来校正他们受到的错误影响，加拉太信徒反而敌视保罗。那保罗说，如果你们对真理是这样一个态度，说明呢，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还没有成型。那什么叫做基督生命在里面成型呢？他说，我巴不得只等基督成型在你们里面。什么叫做成型呢？你开始爱慕真理，你可能会受到误导，可能会听到错误的所谓的教导，但是真正真理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喜欢的，你马上会拥抱这个真理，会脱离那个错误的教导，这个叫做基督在你里面成型了。你真的是爱慕真理的人，爱慕圣经真理的人。那这是一个有关蒙召重生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一个印证，这个人是真正进入到重生的一个健康的道路上吗？有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是什么呢？他爱慕真理，他真的是喜欢圣经，他爱圣经，那只要是圣经真理来的校正，他就喜欢，他就脱离那些原来错误的教导，尽管那个教导让他肉体很舒服，很喜欢。你信耶稣就得神的祝福，你生病就得医治，没有钱就可以有钱，做生意就可以发财，想当官就可以做高位，家庭就会变得和睦，孩子就变得乖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就心想事成，什么都可以了。那如果这种的信息传出来，你听着，从肉体来说，人都会喜欢的。哎呀，这个舒服谁不喜欢呢？肉体谁不喜欢发财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圣经这里说不是，耶稣说不是，你要跟着我，你要积攒天上的财宝，不是积攒地上的财宝。你喜欢不喜欢？你要跟随耶稣，你要放下你所有的。好像耶稣对那年轻的财主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跟随我，这样的真理你喜欢不喜欢？如果你喜欢，那就是基督成型在那里面。如果你没有不喜欢，你听了就抵触就反对，可能基督还没有成型在你里面。那我们怎么样牧养这个信徒？那这个会直接挑战我们的牧养，我们就不是说那我就投其所好吧，既然你不喜欢我就给你喜欢的吧，你就不能这样。你需要真正好像保罗一样，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福音的真理，祷告圣灵的能力，让他能够真正爱慕圣经，真正是基督的在他里面引导他爱慕基督的话，爱慕基督的生命，效法基督去建立属灵生命。那这样的人在重生和成圣的正确的轨道上，他蒙召以后一定要进入到这个正确的轨道上，有一个重要的临界点，一个关键点，这个信徒是不是爱慕圣经。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去观察教会，你会发现相关的问题。那有的信徒他真的对圣经不喜欢，他不爱圣经的，那他的属灵生命就会画一个大的问号。那这个情况呢，我跟各位弟兄姊妹讲，这个情况很严重。严重是什么呢？可能不单是我们所说的信徒，包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甚至包括神学院毕业的。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可怕的时代，挑战很大的时代。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余立功老牧师他去世了，他原来在国内，后来呢就去了美国。那他呢曾经被邀请给一个神学毕业的博士，神学博士毕业了，要给他案例做牧师。那这位余立功老牧师呢，这里面有圣灵的，他本来答应了，答应以后呢，他前一天晚上呢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要再确认一下。那他就打电话给这位 神学博士，他就问他，他说你圣经读过一遍没有？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特？那于老牧师有圣灵给他的感动，然后呢，那位神学博士也比较坦诚，跟他说没有读过一遍。我跟大家讲这个例子呢，要让大家知道，后来于律公老牧师他就不去了，他说我不会给这样的案例的，连圣经一遍都没有读过的人，我怎么能够案例他做牧师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是于律公老牧师受圣灵的感动，对他牧养的或者说对案例这件事情的重视，然后呢他得到一个印证，他说我要给他按或者不给他按，他得到一个圣灵给他的感动和他自己得到的印证是什么呢？是圣经真理。所以这个人他读了神学的博士毕业了，圣经没有读过一遍，从头到尾没有读过一遍，我不给他按摩，我不认为他是做牧师的人，回头再说什么对圣经真理的爱慕。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当下所遇见的非常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呢，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你所有做牧养的人，你对你信徒的牧养一定是他是不是爱慕圣经真理。那在我所牧养的教会的里面，我们信徒不但是读一遍圣经，我们是他们大概是两年读一遍圣经的，他们有读经计划，他们每天读的啊，我们每一个小组每天都有读经计划，然后呢都有领读的，然后大家跟着去一起去读。那他们计划是两年读一遍圣经，爱慕圣经真理，他需要在你牧养当中呢不断的去牧养他，让他灵命成长的这个轨迹当中，这个要点不能缺乏。那我也跟大家说，我对我的要求是我一年要读三遍圣经，我要求我自己是这样子，每年我读三遍。嗯，不管我的牧会我的在教会的侍奉有多忙，我要求我每年读三遍圣经。我都是清晨起来我先是祷告然后读圣经，我也在神面前也要跟神要悔改，我现在读的量比原来要小，我原来读的更多，因为现在侍奉多，也许是借口吧，我就读的少一些，我一年读三遍。啊，曾经和一些牧者在一起聚会，听一个牧师说，哎呀，今年圣经都没有读一遍，我听起来心里也是蛮难过的，我们是需要读圣经的。那爱慕真理，爱慕圣经真理和重生和重圣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不爱慕圣经真理的人，他很难在他灵命成长的轨迹当中能够蒙召重生，要成圣他很难。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给大家另外一个有关牧养的重要的概念，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灵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呢有三个阶段。那这三个阶段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约翰一书。那实际上这三个阶段呢比较整合的出现在约翰一书，但是在其他的部分呢都有提，保罗特别讲了很多属灵的婴孩这件事情，保罗讲了很多，那婴孩和长大成人，这是保罗强调比较多的。那在约翰一书的这个当中呢，他又加了一个阶段叫做少年人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2节到14节，那这段呢是约翰呢对教会信徒三个情况的信徒的所讲的话。那第一个情况呢是第12节，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那这个小子们呢，英文翻就叫做婴孩 children，按照约翰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刚刚信主属灵的婴孩。那属灵的婴孩他强调什么呢？是你们的罪被主的名赦了，蒙主的名赦免了。那这个呢是你们要知道的，你们是被主赦免罪的，蒙恩的，蒙召的人。 这是第一个层面，属灵的婴孩。那第二个呢，讲到父老，那父老呢，这个是成熟的。那他说呢，父老，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那真正属灵成熟的人才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是什么，是指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认识起初原有的，不是头脑认识这位神，知道这位神，在认识这个词，也叫做知道这个词啊，中文可以翻译成知道，也可以翻译成认识。这个词按照原文的语境，希伯来文的语境是有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是亲密的关系。那这个亲密的关系呢，我经常用这个经文的这一段给大家解释。亚当认识了夏娃，就生了该隐和亚伯，这个叫做认识，是他和夏娃之间认识了，或者说他知道了夏娃了，所以就生出了该隐和亚伯，是讲到有生命的连接，并且产生生命的互动和生命的结果。所以当约翰对成熟的人说，你们认识的那起初原有，你们真正和那位创造主有了生命的连接。那少年人他所说什么呢？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是什么意思？少年人在征战的过程的里面，他们在和那个恶者征战，属灵生命在成长的过程。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常常说的起初建立当中的窄路。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他讲了三个年龄段，或者说三个属灵的年龄段。那三个属灵的年龄段有三个特点，他们也面对他们特点当中的挑战。属灵的婴孩，他们呢刚刚信主，他们是弱小的，他们需要被这个乳养，需要被呵护，需要被建立，他们需要爱心啊，需要好好的去包容他们需要的。但是呢，他不能停留在婴孩的部分，他要长大。当他找到少年人的时候呢，他开始面对征战了。那面对属灵征战，在这个征战过程当中，靠着圣灵，靠着圣灵真理，不断的成圣，不断的胜过，然后逐渐进入老年人，他和属灵成熟，他和神和创造主真正有生命的连接，真正有彼此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互相的互动，他呢就长大成人了。所以这是一个灵命成长的轨迹，从蒙召重生到成圣，或者说从婴孩到少年人到老年人，或者到成熟。那对于牧养的人来说，那你就要分辨了，现在在你所牧养的群体当中，有多少是婴孩，有多少是少年人，有多少是成熟的，这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牧养。因为我们牧养的时候呢，我们和属灵成熟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职分，在牧养的环节当中他们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少年人他们是处在什么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去牧养他们，婴孩他是什么样一个光景，我们怎么样去照顾他们，这个都是牧养。那在三个层面的牧养都对我们的牧养有产生不同的要求，你怎么去牧养他们，让他们能够成长，能够建立。那在这里面我回头我稍微再强调一下，在教会的讲台，教会的教导，那如果在教会的教导讲台我们只讲信主的见证只讲这个布道信息，你的牧养实现不了的。因为你不喂养他们，他们就没办法从婴孩到少年人到成熟，你只给他最初的灵奶布道信息，那实际上呢，你在牧养上你就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整个教会全是婴孩。那如果你整个教会都是婴孩，你怎么牧养的？谁给你做同工呢？那你不是很惨吗？那个教会都是婴孩，好像哥林多教会，最后产生的是什么？结党纷争了，大家哭成一片，打成一团呢，抢玩具了，是吧？
那你这个教会把房顶都拆了，这个教会会非常混乱。那要明白你的牧养这个灵命成长的轨迹，要让他们能够长大成人。那这个呢，要圣灵带领我们怎么用圣经真理去在他们灵命成长的轨迹当中失切的牧养，好叫他们能够得生命成圣，得着基督的生命，回到那个灵命的根基这个部分。那这个是牧养当中的这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第三个点我特别强调的，在灵命成长过程中的挑战。这个事情我跟各位同工说，教会的牧养比在家里养孩子更加的困难。那困难点在哪里呢？你在家里养孩子，孩子会成长的，如果他没有生来的健康的问题，那孩子他也愿意成长，他也想长大成人的。如果你养过小孩，你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小孩子小小的时候就把父母的大鞋穿上，然后拖着鞋走，那他觉得他要变大人。但是在教会的当中，属灵的婴孩常常是拒绝长大，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他拒绝长大。我们有个词叫做巨婴啊，巨大的婴孩。那巨大的婴孩在社会当中有，在教会里面更有的，属灵的巨婴，他一直在婴孩的阶段，他不想长大，他信了好多年也不想长大，就要做属灵的婴孩。因为呢，做属灵的婴孩感觉舒服，被呵护、被照顾、被包容、被安慰、被爱，很舒服。那长大就要面对成长的烦恼，那进入到少年人，你要和那恶者征战呢。从婴孩到成熟必须经过少年的阶段，少年的阶段必须面对极大的属灵的征战，你的罪、你旧的生命要被对付的，那被对付以后要被改变的，这个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部分。那如果你养过孩子，孩子对你来说最困难的还不是婴孩的阶段，你这个换这个尿布啦，然后喂奶啦，这个拖着他背着他，那个还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在少年的阶段，少年的阶段既困难又危险，他不但是困难，他会跟你抵触的，跟你对着干的，而且他很危险，他会那一下子会走偏的。那我们叫做少年犯罪啊，是非常多少年犯。那少年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似乎懂，似乎又不懂，知道了一些就以为知道了全部，然后呢抵挡权柄，反对权柄，反权威，这是少年的状态。这个状态既必要既需要，又危险又困难。在教会牧养当中最困难最困难的部分还不是婴孩的部分，是少年的部分。当然如果你愿意停留在婴孩，你也舒服了，因为没有罪的征战嘛，你就跟他们整天喂奶嘛。如果作为一个牧者，你知道他必须成长，那你这样是不负责任，你这个是对信徒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停留在婴孩阶段，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叫做草木和谐的工程，没有建立起来，没有成长，他的得救都会存疑的。那你如果是这样牧养，你可能害了他，这个在神面前交不了账的，有对不起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牧养他，让他成长，你要让他成长，他一定会经历少年阶段。那经历少年阶段，这个灵命成长过程当中的挑战，他的罪性和试探就会非常大的会展现出来，很难的。在教会的里面给教牧同工制造麻烦的人就是少年阶段的，他知道一些但并不知道全部，他就拿他知道的那一点呢，就反对你，那就攻击你，这个情况是很可怕。那这个情况的挑战还有什么呢？当你把他从婴孩乳养到少年的阶段，你花了非常多的精力、精神、心血，把他好不容易培养到少年了，他有一点点身强力壮了，他反过来挥拳打你， 他反过来攻击你。婴孩他最多把你眼镜抓下来，少年人打你一拳把你打趴下来。那种的挑战，那种的痛苦，是对牧者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你怎么去在这个时候陪伴他，牧养他走过去？那我跟大家说，摩西在他牧养的阶段，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地进入迦南地，在过程当中，摩西曾经跟上帝要辞职了，不干了。他说呢，这些人我对付不了，又不是我生的，你要让我把他们抱到迦南地吗？他的辞职不干不是逃跑，说上帝你把我们命取了。那这个是真正的牧者，真正的牧者呢，真正属神的牧者，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侍奉神，要么回天家，不会有第三个选择。摩西不会回埃及的，他不会做这个选择。你让我回天家吧，我做不了，我就回天家，我就结束我在地上的劳苦。那上帝没有让他继续做带领，他就继续做带领。所以摩西在他带领以色列人从迦南地40年进到埃及这个过程的当中，他是一直经历灵命成长过程当中的挑战，他被攻击，被群殴，被围殴，这是摩西的经历。那是非常痛苦的，非常可怕的经历，那个围殴有时候是要他命的。那这么一个过程的当中，罪性和试探是少年阶段最大的。那在我牧养当中，在我牧养的过程当中，对我最大伤害的就是少年人。那没办法，他都知道他会的，但是呢，这个伤害呢，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可怕的，也可以说他比较不容易能够长到少年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他要向成人过渡的时候，他如果能够很好的过渡，那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他糟糕走了偏路，加入了黑社会，去吸毒了，那就很可怕，他会毁了他一生，他不但会伤害家人，会毁了他一生的。这个是我们在一般的日常的对孩子的带领上，你会经历到，在教会的里面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这个都是在灵命建立过程当中必要的步骤。我跟大家说，如果一个真正牧养教会的人，我们对教会有了解，我们就要知道，在教会的牧养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挑战，经历的挑战和社会没有多大的区别，有的时候呢比社会可能还要更厉害。那因为教会呢，我一直说教会美会美过这个世界，教会恶也会恶过这个世界，丑陋会丑陋这个世界。那保罗说过，你们连世人都不如，你们到一个地步连世人都不如，因为世人他有一个基本的良知的一个标准，你这个做法连世人都不如的。那保罗说这样你是不对的。那这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们牧养当中的挑战，罪性。因为每一个信徒在整个牧养过程的当中，他都要经历面对罪，在征战当中胜过罪，然后呢，他的生命能够被神更新改变，得到真正的重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在这过程当中，在和罪征战过程当中，他自己有挣扎，他也很痛苦。那他这个挣扎和痛苦，若不是靠着圣灵，若不是我们陪伴他透过圣灵和真理的建立，那个罪性呢就会发作，会产生向外的那个伤害。所以我们要牧养，我跟大家说，教牧这个所谓的课程还不是单单神学课程之一，教牧这个部分是整个我们建立教会走天国道路是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最大的挑战在教牧这个部分，怎么能够在教会的当中实现一个健康的好的牧养，能够陪伴信徒从婴孩到少年到成熟，这个过程挑战很大，这个过程有很多的血泪的，有非常多的血泪。在我牧养的过程当中，有好多的信徒，不少，我牧养他们花非常多的时间，花几年十年这时间牧养带领，到有一天他背叛了。那个背叛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个人的 想法就背叛，那就恭喜，散播谎言，这个是非常可怕非常痛苦的事情。那这都是牧养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挑战，如果神允许，那就这样吧。所以在所有的牧者在牧养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在这当中，我们不但要牧养信徒，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牧养。耶稣是大牧人，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是被牧养的人，我们没有有个人的能力，没办法靠个人能力去牧养教会。我再次回到灵命的根基，圣灵圣经真理，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有力量能够牧养主的羊。主的羊是主的羊，他是大牧人，我们是他的仆人，按时候分粮食，在神面前尽忠。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要对这个牧养过程有一个认识，特别是我在强调少年阶段的认识，有非常多的牧者在少年阶段的认识不清楚，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跌倒了，那我们就伤心了，我牧养不下去了，我这么乳养他带领他，他有点成长有点圣经知识的学习，反过来成为我的仇敌，那我就不做了，我就离开牧养了，我从此我不在牧养教会了，我受伤了，我爬不起来了。要对这个牧养有认识，要对这个灵命的建立有认识，要预备，就好像主耶稣他知道犹大要背叛他，他仍然还是恩待他，这个是主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我们也一样，我们不是说我们知道谁要背叛我们，我们不知道，也许不会啊，那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预备，如果要发生我们就靠着主来承受，但是我们要有个预备，有个清楚的认识。那牧养阶段我们要牧养他啊，你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个到少年阶段这么危险，干脆我把他就留在婴孩阶段算了，我也不要牧养他了，别成长，成长以后这个反而给我造麻烦，就让他成为吃奶的，整天在那边哭嚎啊，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不是教会牧养当做的事情，你必须要牧养他。如果你被神呼召，你必须要牧养他，你就好像在地上的父母一样，看着孩子不成长，你就要着急，你就希望他成长，你就要让他经过这个少年阶段，让他长大成人，你必须要这样做的。那这是天父的心肠，是主耶稣的心肠，是所有蒙神呼召的牧者应当有的心肠。耶稣保罗说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我为你们的缘故，我愿意付上代价。这是牧养，建立灵命是靠着圣灵，有圣经的真理建立生命，建立灵命有牧者的摆上，你的血你的泪都要在这里面，要奉献给主，让信徒在这当中能够得到建立。这是教会，这是牧养。所以求神带领每一位蒙神呼召的牧者，愿意被主使用在教会侍奉的，在灵命建立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要靠着主，靠着圣灵，靠着圣经真理，完成神给我们的嘱托。好，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你是大牧人，主耶稣，你是我们真正的牧长，没有你的带领，没有你的给我们的看顾，我们没有能力牧养你的羊，你的教会。愿主能够带领恩待每一位在你面前蒙你呼召，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参与牧养的啊，属你的仆人，让他们能够效法你，得到能力，知道怎么样牧养教会，让他们所牧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因着他们的缘故在你面前蒙恩。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